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领受圣灵的喜的这种场面。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要看到的是一个跟外邦人的五旬节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九到四十八节。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九到四十八节。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第十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这个次序，按照第一章第八节的这个脉络往下，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现在你看到他已经去到了外邦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现在去到外邦。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十章的第九到四十八节，如果翻到了，让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圣经。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阵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追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所已经访问到了，站在门口，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们一位圣天使所指示，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的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从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在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
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了，我们也一起宣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带领我们进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主啊，求你亲自的解开这段经文，主啊，好让我们明白这里的原则，这里的应许，这里的警戒。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晓得你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主啊，求你能够与我们这里的整个会场同在。既然你已经吸引我们在这里，主啊，作为一个筹备的教会聚集在这里，神啊，求你就亲自的临格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他们的中间。神啊，我们恭敬的邀请你此刻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借着你的道亲自的引导我们，好让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因着你的道被圣灵所充满。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光或讲或听的每一位都恭敬仰赖在你的手中。每一个孩子我们也仰望在你的手中，每一个妈妈我们也仰望在你的手中，每一个大人，主啊，我们都仰望于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把我们接下来的时光恭恭敬敬的仰望，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感谢主，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使徒行传按照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见证的这种的脉络一直往下，使徒行传从第九章的32节开始，圣经从两个人的角度来展开对接下来宣教事工的描述，一个人是彼得，一个人就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保罗。这里提到彼得周游到了约帕这个地方，然后呢，神的恩典带来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归信，这是一个百夫长，是罗马人中的罗马人。我们应当看到比哥尼流更多的一些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哥尼流所代表的意大利人，不只是罗马人跟耶稣相逢了，也不只是欧洲人跟基督相会了，而是所有跟上帝隔绝的外邦人，本来是无分无关的，在上帝诸约之外的这些人，他们与救主相遇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相逢，这种相会，这种相遇是从哪里开始的？他也告诉我们，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透过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外邦人的五旬节。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外邦人的五旬节。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这个五旬节到来前的预备。第二，让我们一起来看借着宣讲，借着宣讲神的真道带来这个外邦的五旬节。所以第一个是预备，第二个就是宣讲，第三个就是成就。什么成就呢？外邦人的五旬节是怎样成就的？让我们一起来从这样的三个方面来学习这里的经文。首先让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预备。这个五旬节到来前有哪些的预备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第9到23节，我们看到了预备彼得他的这个包袱被放下，疑虑被消除，这是做的很重要的预备。虽然彼得眼见的意象是跟食物的洁净不洁净有关，但这个意象挑战彼得的却是对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之间，他应当怎么样来看待？神的仆人应当怎么样来看待洁净的与不洁净的人？ 所以看起来是三次降下只是那些食物。因为作为犹太人，他们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有些是可以吃，有些不可以吃，分蹄倒脚的他们可以，这分蹄不倒脚的他们就不可以。所以在这个里面看起来好像是在讲食物，但其实是在讲人。各位请留意，作为一名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是非常痛恨，就像今天的一些温州人，他们对中国某些地区的人他们是很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这些地方的人他们只会偷，只会抢，只会劫，这些人脏乱差不可信，没有一个是好人。那温州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偏见呢？如果你想到一些中国的民族人士，他们对日本人的那种偏见看法，就是看到一辆日本车是那个本田啊什么的，他就受不了，就想把它给砸了，因为觉得这是日货，就一定要抵制的这样的一种偏见。如果你能够稍微理解一二的话，各位，我想请你留意，犹太人对于外邦人的看法是比这样的更甚。一个犹太人对于外邦人的这种看见是讨厌的不得了，他们认为犹太人对于外邦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是什么？外邦人就是猪狗不如的人。所以常常他们称为外邦人就是什么？外邦狗、外邦猪。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对那些当任那些犹太人看来，我们就是外邦狗、外邦猪。啊，现在不知道，我们下次可以遇到一个犹太人的时候问问看，好吗？特别是借着这些做外贸的人可以问问。而且又因为犹太人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会更容易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服侍，就是外邦主。所以这个在他们每天早上一个犹太男子起来的祷告当中表现出来，体现出来。他们怎么祷告？早上起来他们三个祷告，其中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犹太人，我不是外邦人，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每天起来为这个而感谢，因为他们是认为自己是正宗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想一想，如果彼得一直没能放下这种民族偏见的包袱，一直固守这种犹太人的这种老传统，想一想，他后来会不会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去呢？他会不会要到哥尼流的家里面讲道呢？可能那些人过来的时候，他听到说什么百夫长，罗马人中的罗马人，罗马士兵是怎么样？是更不解的，是不解人当中的不解，对不对？那些当兵的是很乱的，今天我们当兵的都很乱，对不对？罗马人当中的乱的不得了，这个士兵里面。所以按照这样的他是不会去的，因为他认为我是洁净的，而不洁的人我不会去。你知道一个犹太人如果他从这个街上走过，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从街上走过，他回家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你知道吗？洗澡。为什么？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为什么？遇到了很多不洁的人，看了很多不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洗干净。所以如果彼得没能够被对付放下这种偏见，那他是绝不会去的。这个在旧约当中的约拿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对不对？约拿是同样的，他对于这个尼尼微人仍有极大的偏见，所以他不想去那个地方，他宁愿逃走，他也不要传福音给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你看到神预备了彼得的心，所以当五旬节这个到来的时候，外邦人的五旬节到来的时候，神借着这个意象，就是让彼得看到的天上坠下食物的这个意象，首先来对付彼得里面的那颗民族的偏见之心，使他对洁净和不洁净那种疑虑全部得到消除。各位，这是神做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8节，我们看一下28节，我们就明白了彼得他从那个意象当中他明白了什么。我们读一下28节，就对他们说，预备起。
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和不洁净的。
所以他已经明白了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神认为洁净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认为不洁净。凡上帝认为是洁净的，那就是洁净的，你就不可以多想。这是彼得在那个意象当中他已经学会的一个事情，神认为洁净的，你就不可以以为不洁净。要知道各位，这对他接下来到外邦哥尼流的家里面传讲福音是关键重大的。第二，不仅是预备彼得的心，那个包袱放下疑虑消除，而且呢， 预备彼得他们顺利的抵达。我们看到当中上帝奇妙的护理，怎么奇妙的护理呢？你看到哥尼流见了一个异象，然后呢就差遣人打发他们过去了，对不对？去到哪里？从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去到，一直去到哪里？去到约帕去找彼得。而这个人还没有到门口之前怎么样，彼得也见了一个异象，然后呢告诉说这些人是我所差来的，我所洁净的，你不要以为不洁净。然后刚刚这个异象看完，人就怎么样？人就到了。而且呢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启程了，大约要经过8到9个小时，加上中途的休息，所以他们第三天又次日才到达了哥尼流的家。有没有堵车？没有，没有堵船，没有二月初一那种开也开不过的那种状况，对吧？没有天气的原因等等之类的。而且同行的还有好几个弟兄，如果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有6位弟兄是跟他一起的，而这6位弟兄都是犹太，奉已经行了割礼的犹太人的这些弟兄基督徒，他们都平安顺利的到达了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里面。各位，神预备他们平安的到达。第三，我想请你留意预备哥尼流的心和家棚满座。这个五旬节到来之前，上帝也预备了哥尼流的心，以及预备了，借着哥尼流预备了在家里面，他聚集在他家里面的人。24节圣经说，哥尼流已经叫齐了家人和朋友，显然他是非常看重彼得到来这件事情，对不对呢？而且他将彼得当作天国的房客来看待，将彼得看得很高，显示了他的谦卑和礼待。但是很显然这是不合适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过来说，我呀，你信耶稣了，我向你跪下来，然后向你把你当作上帝一样拜，你不要太开心，因为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合宜。所以你看到彼得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彼得跟天主教的那些人士所看到的是不一样。各位，彼得赶紧拉起他，告诉他，明明的告诉他说，我是人，我是人，你不要这样，我是人。你知道吗？彼得在强调这个事情。注意，彼得没有将自己当作第一任教皇来看待，否则的话，你知道他就伸出手，然后说，来吧，亲吻我的戒指。因为教皇是这样做的，对不对？教皇认为是说，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所以我们都是彼得的继承人，因此今天就是怎么样，你们要来见我的手，来亲吻我的戒指。彼得没有，彼得而是怎么样，伸出手来，然后把他们扶起来，拉起来，不要这样，我也是人。各位，你看到吗？随着彼得开门见山的表述和询问，哥尼流再一次复述了他所见的意象。他说4天前，然后怎么样的事情，然后他把这个再讲了一遍，要告诉说为什么这么力邀彼得前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最后一句话，请注意听，33节说，就是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哥尼流为什么见了这个意象？为什么他要千里迢迢打发人去把彼得找来做什么？这个事情就是他要听上帝吩咐彼得所传讲的一切话。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哥尼流的认识是非常美好的。他不是要聚焦在彼得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他不是要聚焦在其他的这些异象的上面，他也没有打听天使的那个消息，我看到那个天使有翅膀，哎，没有关注这些。他关注什么？他关注说神借着彼得来，他渴望神借着彼得所吩咐出来的一切的话，现在他要听，他要听神借着彼得所传讲给他的信息，他要听真道。他不是要关注其他东西，他要关注神的真道。各位，这非常的重要，这应当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前来教会的渴望。这应当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我们渴望主日，我们早早的来，快快的来，我们渴望当中的渴望，就是什么？我们渴望领受主的真道，我们渴望主的真言。我想请你注意，如果你一方面说你渴望上帝复兴你的心灵，离开你原先的软弱，而另一方面，你的里面，你对主的真道没有一点的兴趣，没有一点的渴慕，你知道复兴不会来到的。为什么？因为你对神的道 你很随便，你无所谓。真的，我看到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和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是不是？我们今天对读圣经我们不感兴趣，我们对听道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对任何跟道有关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感兴趣。作为基督徒，我们反而我们像一个老人一样，我们所有对主的火热爱慕他真道的一切美好的记忆都停留在过去。我信主的那个时候我多么多么的火热，对对对，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真的很热心，我以前我在团契里面的时候怎么怎么热心，怎么怎么祷告，怎么怎么样爱圣经读圣经。但问题是现在呢，我们现在仍然爱主的话吗？我们现在仍然渴慕主的真理吗？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我很晚2点多，我昨天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我跪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你看看我们里面是多么的软弱，你看看我们里面对你的道是这样的不爱慕，我说主啊，我们该怎么办？我流泪哭泣，我说主啊，有些人介绍他们自己说，或者有些人介绍另外的神的仆人说，他们说这个人从信耶稣的那个时候的火热，直到他们50岁60岁年老的时候，他们的火热没有变化。我说主啊，我对你的火热是这么的动荡，我对你的火热是这么的就是总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但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对你的火热是这样的持续一直的高涨没有降低？主啊，我也想要这样的火热。各位，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应当祷告的呢？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恩约筹备的教会，我们需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种持续的火热，不是一种装出来的，是对神的真道的火热。我们需要对主的道有一种持续的不断的这种火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祷告。我看到那位保罗华许牧师，他在那里祷告，他说我是这样的软弱，我不冷不热，我处在这样的冷心的这样的光景里面。他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像我一样。他怎么做？他说我跪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不让我对你火热起来，我就不起来了。我在祷告当中我就不起来了，我就一直求，我就一直求你，我就一直求你，你不要让我继续的这样的冷心下去，不要让我对你的道是这样的冷漠下去。他鼓励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说，我们也要应当这样的火热起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纵容我们自己在软弱里面，我知道我不冷不热，但是我们继续不冷不热，我们知道我们不爱主，我们继续不爱主，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道不渴慕，我们继续对神的道不渴慕，我们知道我们不喜欢读经，我们继续不喜欢读经，我们不想改变，我们不想调整。这是我们真实的状况吗？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状况，你知道我们在得罪神，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真的是在真的像一个外邦人一样，真的像一个非信徒一样，因为我们不想顺服神的话，我们不想行在主的道中，我们不想调整。哥尼流的身上，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的不合适。怎么样的两种不合适呢？你看到在这里的一种不合适，就是哥尼流竟然匍匐在彼得这个人面前，这种是不合适的，对不对？还有一种不合适是彼得作为犹太人，他去到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面，这个是不合适的。然而请注意听，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却高过一切礼节禁忌和人为的文化。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礼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禁忌，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那些禁忌，我们有很多文化上的那些的规条。然而请注意，上帝的道却高过这一切。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上帝对彼得新的预备，就是什么？一方面拒绝被哥尼流看作他就是上帝，另一方面又拒绝把哥尼流看作是外邦狗。你看到吗？你看到这种平衡吗？神的道能够建立这种平衡，一方面不要让哥尼流把他看作是上帝，另一方面不要把哥尼流看作是一条外邦狗。 各位，福音让我们能够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也应当将一切的文化、一切的礼节置于在圣经真理之下，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平衡的不好，我们要么高看别人，把别人看得天一样大，害怕得不得了，要么就是怎么样，过高的看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厉害，什么什么都不行，都不如我的意，或者呢就是低看别人，把认为这些人垃圾一样，或者是低看自己，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够做，好像什么也做不了，类似于这样。各位，福音要建立我们有一种平衡的看法。彼得一方面不要被哥尼流看作他是上帝，一方面是怎么样，一方面是不要把这个人看作外邦狗。我们今天也需要有正确的这种看待，在福音当中我们要学会正确的看待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不是一只猴子，应该过低的看自己，把自己看得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行，觉得别人有车有房有权有势什么都有，而我什么都没有，好像觉得我在这个社会上简直没法活了。我们所有的这一些都应当放在圣经的批判之下，为什么？因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然而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的里面，我们却很多的时候盛产着这些东西。袁家文说，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偶像，我们没有让圣经来对付我们的这些偏见。各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看待，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看待其他人，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看待自己，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所以讲这一切的缘由是什么呢？神预备这一切是什么呢？应当让我们留意到，就是今天外邦五旬节的这个到来，上帝做多方的预备，我们今天应当看到神做着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的形式都是预备着这些人来相信他，预备着这些人真实的信靠基督，预备着彼得来传扬耶稣基督。这也是今天我们应当做的，我们也应当来相信耶稣，我们应当来传扬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留意第二个外邦五旬节，第二个借着宣讲真道带来外邦的五旬节。所以两个字就是宣讲。在34到35节我们看到彼得的宣讲，在这个地方神不偏待人的意思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绝不会有任何外在的标准来看待人，神不会按照外貌来看人的，神不会按照种族来看人，神也不按照国籍来看人，不会。要知道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这里的背景是在讲哥尼流寻求上帝的这件事情。神有没有因为哥尼流是意大利人然后就轻视他？没有。神有没有因为他是百夫长神就轻视他？神有没有因为说他只注重犹太人所以其他一切的人都不注重？没有。这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同样我们今天也应当留意是什么呢？就是神不会因为我们是外地人神不轻视我们，神轻视我们。神也不会因为我们是小孩子神就轻视我们。各位，神不会因为我们是清洁工是在家里面带孩子神就轻视我们。神不会因为我们是一个小职员他轻视我们。神不会因为我们出生是山里面的人神就轻视我们，不会。各位，神不轻视。然而你看到在这方面我们却有很多的势利眼，我们却常常有很多的偏见，是不是呢？我们这些人常常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觉得哎呀这些人太顽固了，没得救了，不要向他传福音了，没得救了，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配信耶稣，我们会这样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待那些讲得多然后做的少的那些人，我们认为这些人没得救了，就不要跟他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坐出租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侃侃而谈然后乱得不得了，我们认为这些人没得救了，不要向他传福音了，没用，顽固得不得了，他怎么可能会信耶稣？我们会有一种偏见，但神不偏见。各位请你留意，神不偏见，上帝对人没有偏见，但我们有很多自义的偏见。想想有的时候我们的偏见是多么的浓厚，然而我们真的要因为神洁净了， 神看为洁净的，所以我们也要努力的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眼光。第二，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在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在这里不是说人需要信耶稣，只要他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里面，然后呢能够做好事做好人，这样他就能够蒙主的喜悦，不是这样的意思。彼得不是说你信佛也好，或者信老子也好孔子也好，或者你没有宗教信仰也好，或者你信共产党也好，你不管信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做好事学雷锋就可以。彼得不是这样的意思，各位，不然的话天使也不必向他显现了，对不对呢？他也不必打发彼得来了，也不需要彼得来讲道了。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哥尼流绝不会因为自己的虔诚和行义的好行为而得救，甚至说各国当中即使那些行义虔诚在犹太教信仰里面的那些人，除非他们听信主耶稣，他们就不能够信耶稣，不能够得救。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我们今天中国文化里面，如果有人做好事行好事捐钱学雷锋做得很好，但是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可能得救。反过来说，在各种文化里面有一些可能行为上看起来很好的人，这些人即使行为很好，他们也必须借着相信耶稣而得救。如果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就绝不能够得救。所以不要理解错了这里经文的意思。这里经文的意思是，我们的神把敬畏神的心放在哥尼流的心里面。彼得说，不管什么时候在哪里，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动工的时候，你就会来寻求他，神就喜悦你。所以不是哥尼流以着自己的行为讨主的喜悦，而是什么？而是上帝首先在哥尼流的心里面动工。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得救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得救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得救而是上帝首先吸引人前来，以致让他相信耶稣基督以及他的作为才能够。很明显，彼得教导的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这种和平的福音，他谈到耶稣就是万有之主，并不只是犹太人的主。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主，耶稣也是万有之主，是全世界的主。这点很重要，这点应当要应用在我们传福音的上面。因为如果神是万有之主，那么非信徒也必须要来信靠这位主，因为在耶稣基督之外再也没有得救了。来看看彼得在基于历史来谈论耶稣基督的救赎三个方面。第一个，他谈论耶稣的生或者耶稣的侍奉。38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作为弥赛亚在进行工作的，因为上帝以圣灵和能力来恩膏耶稣，借着他败坏撒旦一切的权势，你看到吗？然后彼得提到说，他们这些使徒就是见证人，他们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来做见证。第二，他谈到耶稣的死，39节下边下半节，他提到说耶稣是挂在木头上被杀的那一位。这里很明显是表达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的33节的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的话。在那里怎么说？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被咒诅，耶稣被我们这些人承受咒诅。40节他谈到第三个方面关乎耶稣的，就是他的复活。虽然你们杀了他，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非常戏剧性的表达，你看到吗？跟彼得之前的那些讲章里面的讲道是一样的。然后呢，他提到了证据，就是他们就是证据，他们亲眼的为耶稣基督所做见证，他们是在基督复活之后与他同吃同喝的那些人，他们为耶稣做见证。请留意，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不只是历史当中的重要事件。我想请你注意，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就是福音本身。我再说一次，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不只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已，耶稣的生死复活就是福音本身。阿们
阿们。
我们应当理解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有关耶稣他为我们的罪生死复活，这就是福音。 我们作为一个罪人，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要死了，怎么办？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受咒诅，然后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他后面提到一个回应，他提到什么？他说众先知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他在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就一定得到赦免。不管怎么样看哥尼流的身份，现在彼得告诉哥尼流以及他全家的人，必须要来相信耶稣的名才能够得到赦罪，不然的话他们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不然的话，他们即使每天都很虔诚，然后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也不能够得到赦罪。为什么？因为他仍然是个罪人。他们的罪唯一得到赦罪的在哪里呢？赦免的在哪里呢？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除了耶稣，离开了耶稣，死路一条。所以这再次的对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没有信靠耶稣的人说，求神真的打开你的心，使你看见，如果你的罪没有耶稣基督为你担当，如果没有耶稣这一位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拯救。这对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督徒来讲，你如果犯了罪，如果你的里面有自私，有苦毒，有贪婪，有恨，你不要企图想借着逛街就得到赦免。逛街是不会带来赦罪。你不要企图说我吃零食不会带来赦罪。你不要企图说我去旅游一下然后我就好起来，旅游是不会带来赦罪，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带来赦罪，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带来赦罪。如果在我们的夫妻之间有嫌隙，有问题，有矛盾，你知道那是罪的问题。如果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有一些问题，你知道那些背后是罪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有贪心，有不节制，那是罪的问题。我们不要企图想借着时间的等待说时间过了他自己就会好起来。时间不是主，耶稣基督才是主。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有耶稣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赦罪。彼得的宣讲，你知道带来了外邦人五旬节的这种复兴的运动，你看到吗？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想请你注意各位，如果我们今天看整个教会历史，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当中那些真正的复兴运动，没有一个真正复兴的运动是跟耶稣的生死复活是没有关系的。所有的复兴运动都是跟宣讲基督是主，宣讲基督带来赦罪，这个福音是紧密相关的。我举例子给你听，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在10月28号那天开始发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复兴的运动是什么？就是人被提醒回归单单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福音的运动。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不是靠着自己做什么带来赦罪，而是单单来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面前，他的义遮盖我们，他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在17世纪清教徒的运动，不就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作为，以致人单单寻求他，讨他喜悦行事的运动吗？这些清教徒他们要怎么样？他们坚决地离开一切的罪，离开一切不法的那些事情，要单单按照圣经来行事，你知道吗？跟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有关福音的运动。18世纪北美大觉醒的运动，不是跟爱德华兹牧师传讲因信称义然后传讲上帝的愤怒的教义有关吗？他的第一篇的福音宣讲就是因信称义，开启了北美大觉醒运动的开始。然后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宣讲了一篇的讲章，就是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你知道当时的场面是什么？那些人抓着那个柱子害怕自己掉在地狱里面，你知道吗？那些人抓紧了旁边的这些东西害怕自己掉在地狱里面。各位，跟什么有关？跟基督的福音有关。19世纪到现在，人却喜欢用芬尼发明的一种复兴的方法，也就是说以前复兴完全是神的作为，现在呢复兴可以制造，复兴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把它给弄起来，然后让人感觉很复兴。人开始不再专注那唯一得救的福音， 人不再开始关注圣经的真道，人开始用文艺表演，人开始用技巧来制造气氛，让人觉得好像很复兴。到今天，我们甚至把宣讲福音的这个环节给抽走了，我们就单单做音乐剧晚会来传福音。我们做小品，我们做相声，我们做舞蹈晚会，即使当中有讲到，也大多只是略略的带过基督的生死复活而已。各位，我想请你注意，今天教会的讲台越来越有一种兴盛，这种兴盛是什么？就是人越来越喜欢讲一种成功学心灵鸡汤，而会众呢，也越来越喜欢听那些激励人心的那种心灵鸡汤式的讲道。我想请你留意，这种传讲虚假教义的讲台大有火热的时候，带来了很多人的误解，带来很多人的这种迷失。我们这些人，我们应当要留意，各位，我们要用我们的耳朵去分辨。在我们教会讲到约翰福音跟使徒行传，有的时候听过来并不一定合你的胃口，但是我们在努力的按照圣经来讲，也许并不一定很有技巧，也没有很好的这种表达，你会觉得很枯燥，但是我们在努力的按照圣经。我的意思说，回到圣经的文本，比那种让你听起来很舒服、很好玩、很好看、很幽默的那种更重要。我们应当要努力的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沉在圣经本身的意思里面。我们应当为我们的教会的讲台祷告，传讲有关耶稣基督生死复活的福音，因为只有这个福音能够更新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只有这个福音能够使不信的人来信耶稣。我们应当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所以当这个宣讲发生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鼓励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要来相信，如果这个福音是如此的真实，哥尼流一家的人因着这个福音他们才能够带来复兴，那么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复兴就是要相信这个福音，我们的复兴就是怎么样，要去传扬这个福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个，请留意外邦人的五旬节是怎么样成就的。也许当时彼得还没有讲完道，也许他才刚刚讲了前面的引言和内容的两三点，但是神不让彼得讲完他的道了。44节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第一个就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礼。44到46节说，在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面，现在所发生的仿佛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犹太的那些基督徒聚集的时候，在门徒们身上所发生的一样，圣灵大大的工作临到他们。所以当他们看见外邦的这些人，哥尼流家里面的人，他们也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令这些受过割礼的犹太的基督徒稀奇的不得了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哎，上帝不是只爱我们犹太人吗？哎，这些外邦人怎么也会得到圣灵？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原先以为只有犹太人才能够蒙上帝的祝福，哪里知道相信耶稣的外邦人同样在今天也被上帝大大的赐恩。各位，请你留意，不在乎你有没有受割礼，不在乎你是不是犹太人，不在乎你有没有加入犹太教，不在乎你有没有做其他的这些善事，重点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不是因为你不在你有没有加入到某一个组织，不在你有没有读了圣经，是在于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我们的得救是跟信靠基督为我们的生死复活有关的。各位，我们就需要经历这个。今天的教会和许多个人，我们不冷不热是因为什么？很可能是因为在当中有大部分的人，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我们应当要警惕这件事情。如果今天在一些的教会，一个教会里面，然后所有的人都是不冷不热，所有人都是落入在这种状况里面， 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基督徒的状况，一种是非基督徒的状况。很有可能的一种状况是什么？就是当中有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归信，所以他们对神没有感觉，没有喜好，他们对读经，对神的话没有感兴趣的，这些的一点的想法都没有，没有渴慕，因为这种渴慕不是人为自己做出来的，是神在里面的动作、工作、工作，是重生一个人才会带来的果效。但是一个基督徒也会落入在软弱里面，但是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努力的渴望神借着他的道，在挣扎当中希望能够快快的起来。你有没有挣扎？你有没有软弱？你有没有奋力的呼求？你有没有恳求说，神啊，求你今天就更新我，改变我，求你不要让我在这样的不冷不热，求你不要让我在这样的不爱你。为什么我知道你的道，我却不行你的道？为什么我应当去渴望你，爱教会，我应当努力的实践真理，但是我却没有？为什么？我担心今天传统教会当中的一些虚假分子，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那就完蛋了。各位，我们需要求神再一次的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说，主啊，我需要被你更新，我们需要被你所激励。我在前面，我在带领家庭敬拜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早上，在上个礼拜有一个早上，我们做家庭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诗篇当中的话，我禁不住的我就流泪。那里的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做什么呢？也是诗歌是这样唱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心灵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不知道后面是怎么唱，但是当我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流泪，我在我的孩子、我的妻子面前流泪，我想到我们，我想到我自己，我想到我们的软弱，我想到耶和华明明是我们的亮光，但是我们没有以他为亮光，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但是我们没有以他为拯救，我们没有把耶和华当作我们的耶和华，我们面临着许多的恐惧害怕，但是我们却没有回到他的里面，以他作为我们不用害怕的理由，我们却仍然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很多的这些东西。各位，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复兴我们，我们需要神真的更新。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信徒，你知道我们现在此刻，我们就需要圣灵的洗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像哥尼流一样，相信彼得所讲的福音，我们要真实的来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这个圣灵的洗礼，这是一定的。而如果我们已经真正的相信他，那么我们就必定是已经领受了圣灵洗的人。因为在使徒行传当中，这个特殊的过渡的时期里面，人在相信之后才领受圣灵的洗，只有四次。先相信，然后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领受圣灵的洗，这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发生的，只有四次。但是注意，在那一段时期之后，人在信耶稣的同时就已经经历了圣灵的洗了。在今天不再像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经历了圣灵的洗，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洗净，把我们救拔出来。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神就将我们从罪中洗净和除净了，他将我们带上了基督，他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沼里面把我们抽出来，把我们用清水洗净，借着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把我们归向他自己，带上他自己。所以在今天， 如果我们软弱，如果我们退后，如果我们无力，我们需要圣灵借着他的圣道的充满，不断的充满，里面是这样的苍凉。主啊，求你用你的道复兴我的心，我的心里面没有你的道，所以我里面感到苍凉，我感到无聊。我们有很多的电影电视剧韩剧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用淘宝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却没有用神的道来充满的心。我们用工作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用其他许多的东西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是不用神的道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今天需要神的道的充满，我们需要回归在神的道里面。各位，求神来建造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需要做的现在就来求告神。我们需要做的是现在，我们就应当来祷告呼求神，说神啊，求你充满我，求你充满我的思想，求你充满我的心，求你充满我的整个人，让我完全被你的道所引导。各位，你要不要这样的来祷告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来呼求神，我们来呼求神，说神啊，我来呼求你，求你帮助我。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呼求你，我们需要你的道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你的道，主啊，此刻就真的是完全的占有我们。我们的心被许多其他的东西所占有，我们被许多的恐惧所占有，我们被许多的欲望所占有。主啊，我们就是没有被你的道所占有，我们被许多的东西所充满，我们被忧虑所充满，被面子所充满，被人情所充满，被负担所充满。主啊，我们却没有被你的道所充满。主啊，所以我们虽然作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喜乐，我们也没有平安。主啊，我们每一天过着与你渐行渐远的这种生活，我们离你越来越遥远。主啊，我们无力，我们苍凉，我们寻不着主回去的路。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更新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使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把我们带进在你自己的道里面。主啊，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来建造我们，复兴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来实践你的真道，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同心合意来行走天路，求你祝福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所以你看到犹太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否认圣灵在这些外邦人身上的工作，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些外邦人竟然用方言一口称赞神为大，就像在那个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发生的那样。现在就是一个外邦人的五旬节，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相信基督的外邦人现在都可以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经历上帝。现在所有的人，全世界各族各民各方当中那些人都可以用他们的语言来称颂神为大，这同样的一位神。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的原因，是神聚集我们。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也说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可以来称颂我们的神为大。我更期待有这么一天，就是在天堂里面，我们今天我们在唱诗歌，我们唱得很卖力，我们也没有琴，我们可能唱起来你也觉得不是很好听，我们唱起来我们可能这个技巧也没有，我们的总是扯在这里，可能也不是很好听。但是我期待有那么一天，在天堂里面，各位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心灵，我们来称颂我们的这位神伟大。我期待在那里我们可以跟那些讲英语的人在一起，因为我们不会讲英语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人会讲，我们可以跟那些讲法语的人在一起，我们当中没有人会讲法语了吧，对不对？我们可以跟那些讲东巴拉切那些的人在一起，我们可以来称颂神。我听不懂丽水话，我听不懂 广东话，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声音来赞美，而且我们可以听懂他们的语言。各位，我们来称颂神伟大。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了以色列人，我们同归一个家，同归一个国，我们同做一批人民。 我们这些原来被咒诅的、被分散的、因着语言被分散的、巴别他那里开始的这些人民，现在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聚集起来，我们称颂主为大，这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带来的，我们何等的感谢神。所以借着这个圣灵的洗礼的动工，彼得觉得有一种无法避免的事情一定要做了，那就是什么？就是既然这些人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礼，第二个请注意，他们就要用水施洗，用水来洗礼。所以彼得认为的这件无法避免的事情，就是这些人他要用水给这些受过圣灵洗的人施外在的水洗。如果神都已经接纳了他们，这些犹太的弟兄能不接纳他们吗？如果圣灵都毫无偏见的已经倾倒下来，他们难道还可以指责其他的他们什么吗？不，其他的教会也应该接纳他们。这正如埃提阿伯的太监所说的，有什么可以禁止他们受洗呢？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了，因为他已经真正的相信，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水洗是表明了对教会的委身，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加入在这间地方教会。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表明了你与基督的联合，就与神的子民在一起。所以如果现在瑶瑶他真正的信了耶稣，当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他就借着受洗就归入在恩约教会里面。同样这里的人也是一样，借着水洗，一间外邦的教会就正式开始了。这些哥尼流家里的人，他们都开始归入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所以48节看到，他就吩咐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彼得在表明，他从来不是事情的推动者，所有的事情都是掌握在圣灵的手中，因为圣灵已经接纳了他们，所以他现在也必须要这样做。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同样在教会当中的一种次序呢？就是当一个人真正的愿意来信耶稣，领受了圣灵的洗，紧接着他就应当受教会水的施洗。圣灵的洗在先，水的洗在后，一个人真正信耶稣领受圣灵的洗在前，然后呢，水的洗礼加入地方教会在后。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同样为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来施行水的洗礼。所以这些人如果真正的信耶稣，借着水的洗礼就归入在一间地方教会，他们不可以在教会之外游游荡荡，他们要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的负责前行，奔走天路。所以让我们以几个简单的总结作为结束。第一个，你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到第十章哥尼流家里发生的五旬节的事情，跟耶路撒冷教会五旬节那个时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是相似的。我们看到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我们称第十章这里叫做外邦人的五旬节，因为从这一天开始，所有的外邦人他们都开始明白信耶稣基督就可以领受圣灵，他们就可以得救。第二，请留意，圣灵不仅仅在耶路撒冷动工，圣灵也在撒玛利亚动工，现在圣灵也在这些敬畏上帝的外邦人的心中动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这个地域的不断的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你看到现在福音去到了地极，现在福音去到了外邦，福音现在去到了罗马，去到了意大利，你知道吗？圣灵充满的福音和圣灵的时代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今天就是圣灵的时代，我们今天就是福音的时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来相信，来悔改。我们不是像那些灵恩派所说的我们现在也需要跳起来唱那样的那个滚起来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来相信耶稣，我们需要来传扬耶稣，因为这是福音的时代，这是圣灵动工的时代。各位，让我们也来相信他，让我们就来相信他，立刻来相信他，让我们就立刻来传扬他，因为圣灵已经在外邦人的里面已经大大动工了。第三，我想请你注意，在基督里面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已经应验了。在基督里面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万国都要因他的那位后裔得福。 现在这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了。所有的外邦人，他们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们领受圣灵的洗，他们成为上帝子民的一份子。我们被接纳成为上帝国里面的一员，我们被接纳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何等的感谢神，普世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超越了文化，超越了民族的界限，真正的是普世化。今天什么是普世化？基督的福音是普世化。所以各位，让我们努力的实践这个福音，我们要宣扬福音，我们自己首先也来相信福音。所以我再次的问你，如果外邦人的五旬节已经发生了，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了呢？因为只有信靠耶稣，你才能够领受圣灵的洗。你有没有真的已经相信耶稣了？你说我真正的相信耶稣了，那你有没有传扬耶稣？为什么？因为外邦人的五旬节已经发生了，如果你传扬他的名，人信耶稣，他们就要经历圣灵的洗。所以各位，让我们恩约教会真正的能够相信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的福音，我们就不是教会，不是神的真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但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作为一个信靠基督以基督的道为我们根基的教会，我们就应当传扬基督。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做成了外邦人的五旬节，今天他也要临到圣灵的喜，在所有不信的那些人的身上来归信他，那些人的身上神要大大的动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来看外邦人的五旬节，我们看到你的预备，主，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你福音的宣讲，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最后的这种成就，主，所有的这些都是你的圣灵大大的推动。感谢你借着你的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主，你借着这些你自己所拣选的人成就你自己福音的工作。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的见证不断的被做出来。今天在中国我们也信了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也成了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一份子，我们也领受了亚伯拉罕之约的这种应许。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帮助我们做一个相信基督福音的人，帮助我们做一个宣扬基督福音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来围成一个圈。